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啊，刚刚结束对中国的访问啊。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收集一些资料呢，来聊一下这个中美之间关系以及亚太目前的这个局势啊。在《纽约时报》呢，一篇文章呢是由 Mike Mochizuki 啊，他和另外一个专家吧，另外一个是 Michael Swain 啊，他们两个人呢都是Quincy 国家事务研究所的有关于中国问题和亚太问题的专家和资深的研究员。头一个麦克呢，又是那个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一位教授啊，所以呢，他们写了一篇文章，还挺有意思啊。在这个整个的文章当中呢，他是对中美两国的外交政策啊进行了分析对比，然后呢，还提出一些建议来。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个这个当口啊，其实是挺有借鉴作用的哈。所以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这些人呢、啊，他们就像是古代打仗的时候的那些什么丞相啊，什么参谋啊，就是什么诸葛亮啊，就是这种人，他们呢掌握一定的历史知识，他们掌握一定的对于现在社会国际关系的资讯啊，同时他们也有多年的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所以他们提出一些看法。但是这些看法对不对呢？或者说有没有用呢？还是说只限在于秀才在那儿说一些风凉话呢？这个就不得而知了。但是他们有这样的看法，而且像这样的刊物，像《纽约时报》这样的刊物愿意给他们给登出来，就说明啊，在编辑部里有些人认为这个有让大众了解的价值。可是呢，你仔细看这个文章的标题，你觉得有点问题啊。它这个标题叫做在亚洲一场危险的游戏正在进行。哦，一场危险的游戏，那怎么个危险法呢？他这是向着谁呢？不向着谁呢？马上你一看，他这开头就说了。他说今年4月10号的时候呢，拜登总统在白宫大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然后4月11号又接待，而且是隆重的接待来自于菲律宾的小马克思 Marcos 啊 Ferdinand Marcos， 又接待以高规格的这种接待，这些是在传递什么样的信息？然后就让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在国会讲话，而且在国会讲话的时候，岸田文雄还提了一句，他说目前我们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中国。请注意，他用的词，每一个词都是有用的，不是最大的敌人，不是最大的对手，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挑战。这个我们不光是日本，而是连美国也带进去了，就是说在亚洲这块地方，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挑战，我们得想办法来对付这个国家。而大家也都知道，中国和日本和菲律宾都有领土之争，
对，
在这个问题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美国总统拜登呢，以这种国宴的方式和高规格接待的这种方式向日本和菲律宾示好，这个传递一个信息。尽管这个信息美国不承认，而且在记者会上问到的时候也不承认，就是这一切都是针对中国，但是所有的人都知道，三方都知道，全世界人都知道，这种联合就是对抗中国。
对，这个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这个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可斯来美国访问，这么凑巧啊，十号一个，11号一个，绝对不是凑巧啊，这是有意安排的。所以呢，美日菲啊，这三国的叫做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呢，就是最近美国在亚太地区构建的一系列的安全关系或者安全联盟当中的最新的一个。在前几年的时候，这个也有过啊，你比如说那个四方跨的那个四方，那是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
印度
啊，然后又有一个 AUKUS， 那个是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啊，又就是它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然后在今年在早些时候的时候，有美日韩三方要加强联系，所以再加上现在这个美日菲加在一起，你可以想象。在印太地区横跨太平洋的这个周边的这些国家里头，你看有了多少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复杂的关系哈。这个 Michael Mochizuki 呢，他说的挺有意思，他是说 在这个美国方面什么印什么这个日本啊什么都不承认，说是所有的这些动员盟友和伙伴的行为组织才起来的行为不是针对中国，但是他说你不要相信他们，也就是说他们实际上是这样的，只不过嘴上说不是啊。所以呢这是一方面。再一方面呢，他就认为说从美国的这个角度来看呢，他们认为说中国的这个最近的崛起，他中国毕竟是一个庞然大物，有14亿人口，经济总量又在世界排名第二，所以他的这个一举一动啊就引起了邻国的叫做警惕啊，他是说的是警惕，引起邻国警惕，引起美国的不安。原因是美国把一直长期以来一直把这个印太地区视为自己的这个势力范围，结果突然又有一个庞然大物起来了，要跟他争夺这个势力范围，那这时候美国当然感到不安啊。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在最近这几年以来，美国一直在打造一个防御圈啊，然后呢，主要是增加对中国的威慑力量。他们这两位 Michael 是说，这个美国威慑中国，让中国啊，在这个地区有任何动作的时候，尤其是军事动作的时候，会三思而行啊。他们认为就是说，如果有足够的威慑力量的话，那中国在这个就是当地的这个亚洲这个地区啊，亚太这个地区呢，就可能不会就是介入到各种各样的这个军事争端当中去。
刚刚参众两院总统签署的那个援助方案叫什么呀？叫乌克兰、以色列、台湾呢、啊？
对，
对不对？这是明摆的把这放在这儿。那么顺便说一下，这个 Mochizuki 这个日本姓啊，在他们的语言当中翻译成中文是望月，就是举头望明月那俩字儿、嗯。这个教授和另外一个 Mike， 他们的标题用在文章上是说危险的游戏，这说谁呢？是说美国呢？
对，
他不是说这个游戏是中国，所以这个文章当中呢，字里行间带着一种向美国政府告诫的这种语气，说你们应该怎么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怎么样啊、这个时候已经用了这样的英文字叫 should 啊、你应该怎么怎么样。那么他这个里面提到的呢，就是说美国的这些行为啊，会刺激中国，刺激了中国以后呢，就导致一个情况，就是一个军备竞赛。哦，你这样的话，你把武器给了台湾，你把各种军事援助给了台湾，那么我就增加在海洋上的一些军事的投资，尤其是叫做两栖部队，就水陆两栖的这种部队。所以呢，接下来这两个麦克呀、就说了一句，他就说我们的建议是这样的，与其呢和韩国呀和什么日本进行联合军演，不如用正面与中国来进行交往，或者这就是一个所谓的积极的来交往，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咱们各退一步，你退一步，中国你退一步，你退一个什么呢？你限制你的两栖武器的发展，你限制你的海洋的军队部署，限制你对台湾的这军事的这一种对峙的这个情况。我呢，少卖点武器给台湾，我是少卖点你不喜欢的武器给台湾。这种说法是不是能够让双方的政府接受，咱们等会儿再看看。一方面是政府层面的这样的运作，另一方面是民间发生的一些事情。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这个《纽约时报》一篇文章啊，就是说在亚太地区，一场危险的游戏正在开始。所以，他在这里头呢就分析了美国和中国的这个外交关系和目前的在亚太地区的一些新的态势啊。然后呢，对这个双方的这个外交政策呢做出一番评论来啊。他是认为说呢，这个近年来美国的一系列的这个一连串的动作啊，在亚太地区构建各种各样的安全体系和这个就是联盟啊，各种各样的三国四国的这个联盟合作伙伴和安全伙伴的这些关系呢，实际上是想这个威慑中国啊。那但是呢，他说中国方面反过来其实也在谴责 美国和其他的这些国家呢，试图在亚洲要建立一个北约，亚洲的北约组织。他说这个东西呢，实际上是很危险的，因为北约组织第五条它有个明确规定，就是对其中一个国家攻击就等同于攻击整个北约组织，所以呢，就是这个你攻击其中一个人，那我们就全体要跟你打仗啊。但是在亚洲呢，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美日的同盟也好，美国、澳洲什么这个英国的这个同盟也好，它实际上并没有提供这方面的这个安全保障，不像北约那样。所以呢，再加上中国认为说，美日非的这个安全同盟呢，实际上是威胁了中国的利益了，因为刚才说过了。中国跟菲律宾也好，跟日本也好，都有领土之争的。你美国站在他们这一边是什么意思啊？是想让我放弃我的领土的主权要求啊？这不可能啊！所以呢，这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哈。尽管现在中国做出什么样的反应还不太清楚，但是基本上可以肯定，就是说，中国肯定会扩大它的这个军事力量，它肯定会加强自己的军事的部署，然后在这个地区当中。那不就引发了一连串的，或者说以后越来越危险的这个双方之间的军备竞赛嘛，或者各方之间的军备竞赛嘛？然后这时候军备竞赛开始以后，双方的各方的猜疑加重之后呢，一旦发生任何一点点摩擦，这就像一个在一个这个非常饱和的地区，一个火花擦出来以后，它可能就会发生爆炸。
当然这一些担心呢不是今天才听到的哈，一直有这种说法，什么中美难免一战啊什么，对不对？这个说法说了很多，有的人说是以台湾为导火索，也有人说可能以周边的这些岛屿啊，可能跟日本有些冲突，然后美国介入了，跟菲律宾有些冲突，甚至什么越南啊什么，对不对？也有领土的问题，全都给扯进来。中国和印度还有领土之间的问题，他还打过仗呢，对不对？在边界，所以太复杂了，在亚洲这个地方。那么就在大家关注着中美关系以及对这种紧张对我们生活在美国的华人有什么影响的时候呢，前段时间就传出一个消息，说是旧金山的市长 London Breed 要从中国带两只熊猫到旧金山去啊，这个消息炒作的很大，但是翻开这个内容一看呢，好像有点问题这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约签的好像背后还有一些不完全肯定的因素。首先那熊猫来了养在哪儿啊？养这熊猫是一个非常大的花费和非常技术的工作，旧金山此时此刻是不具备的，他要完成这个他需要钱和时间，现在他两个可能只有时间，可能几年以后，说是明年啊，但是根据现在情况看可能还不一定行。原因是他那个设施啊盖不起来，那个钱哪来呢？市长已经说了，我绝对不用纳税人的钱，那就募吧，对不对？看私人募，但是募了完了以后，接着就是怎么养它的问题。旧金山坦率地说，连竹子都不够，就是他那个动物园。咱们今天早晨再看另外一个消息，就是在我们南加州的圣地亚哥动物园正式宣布，今年夏天有两只熊猫将从中国来到这里接受这个动物园的，请注意这个用词，照顾啊，他不是给，他不是借，他不是什么，他说要接受这个动物园的照顾。这两只熊猫，一只叫做云川，一只叫做新宝。云是云南的云，因为他的姥姥叫白云，就是在圣地亚哥动物园里的。然后新宝呢，川就是四川的川，新宝呢那个新就是三个金字儿啊，摞在一起啊，宝就是宝贝。他们在夏天的时候就要来，这是今天早晨刚刚传出来的消息。
对，我看那个，其实，在两天之前已经有消息透露出来了哈，网上都已经有了，但是今天呢是正式的官方的消息。这个就是圣地亚哥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和中国的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正式签约了，而且两只熊猫已经从中国的那个熊猫中心啊。已经挑出来了，就是刚才说的云川和新宝。这个云川呢很有意思，他跟圣地亚哥动物园是很有渊源的啊，因为他的母亲叫，我看啊，叫珍珍啊，这个珍珍他母亲呢是生在圣地亚哥动物园的， 那这个真真的父母亲呢，就是一个是白云，一个是高高啊，他们两个人，就等于这个云川是白云的，应该说是外孙女了哈，是这么个情况。好了，所以他有这个云川今年差不多快五岁了吧？我看那个AP News 啊，那个美联社的报道是说他是属于他是雄性，是一个非常温和的这么一个雄性的熊猫。那么这个新宝呢，差不多今年四岁啊，雌性的熊猫，说是性格比较内向。温柔但是机警啊，是属于这么一个一个情况。其实圣地亚哥动物园呢，它是有养育熊猫的基础和经验的，因为它在这个最后一对熊猫离开之后啊，在那个之前啊，它养了二十几年的熊猫了。然后呢，这个圣地亚哥动物园，它现在我看这个新闻报道上是说，它为什么没有马上就接过来呢？因为它把那个熊猫馆啊，等于是给它扩建了，让这个新来的熊猫呢，让这个云川和新宝呢，会有一个更好的居住条件。同时，他们那儿自己产的、自己种、自己产的这个竹子已经足够养这个熊猫了，因为我们都知道熊猫喜欢吃竹子嘛，所以以前没有这个条件的时候，自己没有办法培育竹子的时候，那个竹子都要从中国空运来啊。你想这个养一个熊猫多贵啊，但是现在呢，它是可以自己来种了，所以呢，这个呢是一个十年为期十年的叫做保育计划，保护野生动物的这样的一个计划。
圣地亚哥动物园呢，在熊猫的研究方面的贡献巨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熊猫啊，它生出来小的以后，有的时候超过一个，对不对？它非常残酷的会做一个选择，它知道哪一个是更强壮的，它只照顾那个更强壮的，那个弱一点的不要了，就抛弃了。那么于是呢，只好由人来养。在最早的时候，没有经验的时候，以为用牛奶可以把熊猫给养活，但是后来的研究发现，牛奶它的那个成分和熊猫所需要那个差着90%几呢。
对，
所以靠那个牛奶，
它要的蛋白质是牛奶的10倍。
对，所以根本不行，不够。所以圣地亚哥的重大的贡献就是，这个动物园的研究人员研究出来了一种熊猫奶粉叫做 formula， 我们都知道给婴儿吃那个 formula， 这个奶粉把熊猫的幼崽成活率从5%提高到95%，所以他们成功的养育出来的熊猫送回中国去呢，还
对，
在这生了再还给你，而且人也有意思啊，为了让熊猫能够照顾到它两个或者是三个幼崽，他会趁那个熊猫不注意的时候偷偷换，他知道那熊猫的妈妈喜欢哪一个，不喜欢哪一个，他把那个喜欢的吃饱了以后拿走，再把那个不喜欢的换回去。但是这个做法最后都不如那个奶粉有用，最后就用这个方法，所以这就是圣地亚哥动物园的贡献。
对，然后你可以想象出来，以前我们一直在说濒临绝种的这个中国珍宝大熊猫啊，一直说濒临绝种，那现在因为人工培育，包括这个圣地亚哥动物园做出的这种人工造的这个 formula， 就是熊猫奶粉什么的，那这个濒临绝种现在人工可以培育了，那就可能这个就脱离了濒临绝种了吧。现在培育在四川啊什么的这个熊猫中心什么的，那个大熊猫我看好像是日渐增多呀，
对，
越来越多。
现在野生呢是1864只，就是没在动物园里头的，在野外的。那么动物园里当然很多，因为从1972年开始，这不中美恢复邦交了以后，或者恢复了这个外交关系以后，那熊猫就外交就开始了嘛，乒乓外交、熊猫外交这就开始了。所以在美国的什么，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啊，在 Memphis 啊，在圣地亚哥、在亚特兰大都有熊猫。此时此刻，在美国只剩下亚特兰大有熊猫了，而且到明年也还回去，其他所有的地方熊猫都要回去了。所以这熊猫外交呢，会不会对中美关系有什么影响，咱不知道。但接下来咱们再聊聊另外一个外交，叫餐桌外交。